挟むこともできなくて、違う星の君に。
哎，大家好，欢迎收听十月份第一期《天天 ACG》，我是天，
到的了，
大家好，我是豆。
这个节庆回来啊，我们也是齐聚一堂，
哎，神清气爽，
对，
齐聚一堂。
在办公室还没来多少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录这个节目了。
是
啊，话不多说啊，还是先说一个重磅抽奖。
哎，
来
啊，本期呢继续由华文天下懒漫社出版的这个关于地球运动这本漫画，他们提供两套给咱们的听众抽奖。
哎呦，好作品。
对，如果是在外站听到这期节目朋友呢，可以来集合的 APP 或者官网来参与一下这期。因为是两套嘛，而且并不是说一个简单的套装，它是一至八卷，把漫画这个从开始到完结都囊括的一个大套装。
齐了哈。
对。其实咱们之前抽过，
哎，
这个套装除了这个漫画本体以及封套之外呢，还有许多赠品
啊，
包含收藏卡、书签、海报、冰箱贴和便笺，
是
啊，非常不错的一套收藏品吧，我觉得
是。
正好本季动画也是播出了，待会儿可以聊聊啊。
对，而且咱当时抽的时候动画还没上，哎，
对，
现在这动画上，
那个比较早，
对，挺好的。你可以先看了漫画，然后就过去剧透别人。
对，然后上一期有一位中奖的朋友啊，因为咱们连续两期抽奖嘛。
哎，
上一期有一位朋友还没填地址，希望如果你听到这期节目，也要早早填一下，好吧？
嗯。
包括这一期，如果谁中奖了，也尽量不要太拖啊。
对。再拖我就拿走了。
是，
嗯，因为这动画真的很好看，不是漫画真的很棒。
嗯
嗯，就讲了一个人类的赞歌嘛。可以这么讲，
对，追求这个科学，追求真理，
对，看完还挺感动的。
是，那咱们还是话不多说啊，先从新闻讲起。
行，
我和雪豆其实没有什么新闻，
哎，
主要还是大巴来，
对，
请吧。
我也是昨天看了一些最近的新闻
啊，
快速给大家讲一下吧。啊，第一个是《宇宙战舰大和号》50周年纪念公布了新消息，
哎，
是卡拉拿到了大和号的新作动画制作权。
哎，
他们也是有一个发表会嘛，
是
在现场。安野秀明呢也表示，他呢可以做新的作品，但是现在呢就是不能说具体细节，但是啊就是会和这个大和号2199走一个不同的航路，就
是
说应该是不一样剧情呗，
又平行世界。
安野秀明也说啊，大和号对他影响深远，没有大和号就没有现在自己，这次新的大和号会对制作团队和声优抱有感激和尊敬，
嗯，
要用今后的时间打造一部这个新老交织的有趣作品，希望新作能够流传后世。讲的还是比较圆，比较官方，说的话都比较好听。
哎，是
啊，
嗯，痞子也写了个信啊，然后应该是在官网能查的。
嗯
嗯，确实喜欢。
哎，
嗯，启蒙作嘛。
是，
我还挺害怕做一个新宇宙战舰大和号的。
哎，对，
别按他自己那个过于有个人特色的东西去改编其他作品。
是，
就是他如果有自己什么想法，自己弄弄还行，但他的那几个其他 IP 改编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吧，说难听点，
嗯，最好还就是真是哥斯拉。
对，不过他这个是又回归到动画嘛，嗯，也不是真人版，就希望还是能发挥一下安野自己的长处，
回到擅长的领域了。
对对对，
是，
嗯，
不过要加上他那个新宇宙了吧。
又拼，
有可能
又给他那个玩具啊，
单独弄一配件，啊，
对，
可以
单独发售那个配件包啊，
啊，
撅吧撅吧，又是一个变形，
希望别来了，希望别来了，
在这儿等着呢，嗯，可以，嗯，
然后是快速过一些动画续作的消息。
哎，
第一个是梦想成为魔法少女确定制作第二季，这也是之前很多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搞笑福利作品吧，算是，嗯，啊。然后这集动画《擅长逃跑殿下》确定制作第二季，
哎，好作品，
对，很精致，
是，
还有一个是动画《我推的孩子》公布动画的这个第三季，
哎，
啊，
看放图了，
对，
嗯，挺好，
是，都是很好的作品吧，
是，
最后是一个趣闻，是一个游戏王趣闻
啊，
哦，嗯，最近游戏王是公布了一个叫 Rush Dialu 的一个新卡包，不好意思啊，这 Dialu 我习惯就是这么读了。
啊，
有这个新的打针天使莉莉的一个插画呀，或者有些人就喜欢叫这个注射天使莉莉。
嗯，
张卡就是在早期环境很强嘛，啊，2000年初那个时候嘛，
就很有爆发的一张卡。
对，效果就是支付2000点这个 LP， 上海结算时候获得3000点攻击力。
哦，换血。
对，但这不重要。 这个卡的卡面呢是一个很可爱的天使护士拿了一个很大的打针的注射器，
嗯，
然后啊有网友就说啊，说看到这个注射器啊就有很多回忆，因为这针管里面有很多气泡，
嗯，
一开始就小时候啊一直以为都是画错了，这个插画师呢可能不太懂医疗这一块，
是，
嗯，打针嘛里面肯定不能有气泡嘛，
对，
但现在想一想就觉得应该还是画对了，
嗯，
因为打针的时候呢把空气打进身体啊会有很大的风险，
那都是要命的，
对，这打针天使也是按很暴力的卡嘛，
啊，
能给对手造成巨大伤害也是符合卡面定位，
哎，一下子就懂了，
嗯，所以人家是故意不小心的，嗯，
对，在早期动画里面这个动画里面也是有这个气泡的，
嗯，嗯，
很多人也是截了图发现都是一直沿用这个设定啊，
啊
就是没错，
哎，挺合理，
嗯，
是，
你要小时候以为那个医生打针的时候他会弹那个针头
啊，
嗯，
他其实为了弹空气嘛，
哎，
嗯，但是我老觉得是一个什么奇怪的仪式或者什么，
哦，
就不理解，
他就是得把这个里边液体先给打出来，
哎，是，
啊
嗯，
以为就是要怎么着，其实是为了管里不要留空气，
对，因为确实很危险，
嗯，
对，
嗯，
可以，
行，那我这新闻就这么多，
成，那我补一个吧，
啊，
嗯。说个模型新闻，
嗯，
阿尔塔将推出《偶像大师：灰姑娘女孩》1:7的沙冢明，
又阿尔塔，
对，又是阿尔塔，随便说出来，因为之前那个咱们 TGS 回来就是 WF 上海
啊，是
里边有巨多好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算了，要单拎出来说有点太长，
可不嘛，
挑一个最近的新闻
啊，行
啊，目前呢这款模型已经开定了，售价是25,080日元，国内官方价格呢，
嗯，
是1199元，
嗯。
啊，会在明年的10月发售，这都是提前一年就让你预定啊。这款模型的原型师呢叫飞田崇文，他之前参与过许多阿尔塔早期 Love Live 的作品的原型设计，
哦，
比如说17到19年所有 Love Live 的好像都是他的，
那么早，
对对，好几款，
哦，
他入职之后就一直在搞这个
啊。
近几年比较知名作品有什么呢，碧蓝航线可畏，
哦，
就普通造型的那款，
我知道那款，
还有明日方舟的黑金二版，
哦，
啊，那款造型和那武器也非常夸张，
哦，
都给做出来了。还有就是之前我买过的偶像大师灰姑娘的弗雷
啊，弗雷德
里
卡，
对，
嗯，
那款的印花一印技术是相当突出
啊，是，
造型也不错，
哎，
这款就是这款模型啊。有一点非常可惜，就是它还原的是卡面设定嘛，
嗯，
沙冢女士呢是一个微笑的样子，但其实这个角色真正魅力点也是当年她在互联网上短期火过一阵儿点，是她有一排这个尖牙，
哇，
就是她有点鲨鱼的那种感觉，
哭了，嗯，
对，鲨鱼牙，这次呢就是纯微笑，笑不露齿，
嗯，
有点可惜了，
也没有替换剑，
啊，对。
那有点可惜，确实，
我还是比较喜欢剑牙那种感觉。
嗯，
对，那个算是人设的一个点吧。但后期好多卡图，包括是不是在什么动画里也出现过，感觉他就没有露出这个牙，非常可惜。
哦，
嗯，也是算是当时的一短暂网红吧，
啊，是
灰姑娘里，但这个也是灰姑娘
还谁没红过呀？
灰姑娘企划相对靠后的时候才出现的一个角色。
对，
嗯
嗯。
小姑娘不容易啊，
是，
嗯，
但它价格也不便宜吧？
这就业界很残酷啊，
确实，现在这1:7的东西也都25,000是吧？
妈呀，
那1200块钱，
哎呦，阿尔塔也步入这种道路了。
他其实早就这样，对，而且之前品控有一些小问题嘛，
没错，
啊，
我的概念还是阿尔塔停留在600块钱那个时候的，
是，
嗯，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有很多很经典的作品。确实很喜欢这款，就很喜欢他们射出的东西。
嗯
嗯，
像我周围朋友啊，就是接触模型比较早，可能就像咱们这种0几年1几年就开始买类似东西的，
嗯，
朋友来说，现在估计都是30多这个年纪，
是
好多人都不玩了
啊，
嗯，就一个是家里摆不下了，就心想自己老东西就得了，
买够了，
对，
媳妇不让买了。
就是现在这个东西的单价比较高
哦，这样，
有没有可能是爸妈不让买了？
也有可能，爸妈都给砸了。
30多一般都出去住，好多都结婚了都，家里有一面墙那种
啊，
嗯，还有就是，目前来说市场比较低迷，模型也很难再有一个收藏价值
啊，
哦，就自己对收藏这块。可能相对上点心的，突然没有这个玩法了，是吧？没有这个规则了，没有规矩了，
嗯，
就不玩了，也有这种人，嗯，
我对阿尔塔是有特殊感情的。我不知道以前讲不讲过，我买第一款阿尔塔，就是买第一款手办，就是阿尔塔的。嗯、
讲过，讲过。
对，在上海买的。哎，那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款买的是就正版的手办？
我应该是 GSC 的粘土
啊，粘土
应该是黑岩射手。
粘土算吗？
粘土算玩具吗？
剩下大人的话，
对，我觉得粘土有点太轻量了。
剩下大人还真有点忘了、哦。我估计可能是去日本，给我最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GSC 的，是 GSC 发行的吧？凯瑟琳
啊，那款就是
穿袜子那个，
穿
那
袜子，我现在也有呢，摆在我的橱窗里，
非常好看。
哎，是巨好，然后就绝版了，没有再没出过。
那个居然一直没再出，包括哎之前。他那凯瑟琳不是有一续作吗？
啊，对，就那是加强版嘛。
啊，加强版，对，加了一第三人。
是
那会儿是不是又再版过一次？忘了，
好像是，对，有点印象，
确实忘了。
嗯，反正就没了，现在想买买不到了呢。
对，
大巴你记得吗？
我还真不记得了，
就人生
最早还是给万代交钱交多吧，
买钢普拉。
啊、具体哪一款我还真没什么印象了。可能也是从 SD 开始买，买点便宜的，后面就开始慢慢的搞一点啊正常比例了。
那你还记得是这、就是几年啊？零几年，
我靠！你怎么越问越细？那肯定不记得了。
嗯、怎么就是仔细一算，我接触还比较晚呢。我是算是高一的时候，
差不多，我应该也高中吧，
2002年，
稍微有点零花钱了。
高一算是能攒点钱的那种
啊。对，
你初中生买这个，我觉得不太现实。
但是我记得当时买阿尔塔那款黑 Saber 的时候，那个当时是400多
啊，
400多对于我而言，那个真是不小的数
啊、能换一个 GBA 了，还能买几张游戏卡
啊，可不吗？真是攒了好久的钱，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冲动。就路过了，一眼相中了，
喜欢。
那时候根本那时候根本不看费的，
嗯，
就单纯喜欢。
面相啊，就很符合你的审美了。
哎，
可以结缘了，这算是。
那、可不嘛，嗯
嗯。啊，这还有一短新闻，
请。
龙珠官方啊，在10月4号发布一个公告，说将换下长久以来为亚麻茶配音的声优谷谷彻
啊。
之后的动画《龙珠大魔》，亚麻茶配音工作将交由铃木俊太来完成。
好、哦。
这位声优呢，是我查了一下，25岁，青年声优，之前确实不了解，
新人，
对、最开始也是配一些无名的角色，但他配的作品非常多，
好、
后来也是有一些自己的这种配角的工作，这次能配亚麻茶也算是能在事业上记了一笔，
哎、
相信之后这个
算经络嘛，
对，
算吧，
事业会越来越好吧，
啊，祝福，
对，
那现在还有哪些作品顶，就是非得硬着头皮上？让你雇车上的
最近发售的那个游戏
啊，
电光炸裂 Zero
啊，
好像
还是雇车，
还是他
哦，
可能来不及了吧？
有那么一声两声的，因为他也不是作为主要角色嘛
啊，
他在里边表现都是 PPT 播片，有亚麻茶的，
没错，
嗯
啊、他不也不是可使角色，
可能就是嗯啊一声就那种、被那个再配人炸了。
啊，可能就配个10几20块钱的呗，
差不多吧。
但今天是10月9号，
嗯。
龙珠大魔呢还要再晚几天播，
对，
嗯，有点可惜了，
哎，
下期再聊吧，
是，
嗯，
都等着看呢，
对
对，
行，那我这块新闻就这两个，
行，那我补一个新闻吧，抢游戏电台一个新闻啊，就是这个世嘉宣布将与这个美国环球影业为其经典游戏《Shinobi忍》开发电影，哎，这个游戏我可真是太喜欢了，我最早接触 PS2 的时候玩的就是 Shinobi， 但是这个游戏难度特别高。包括他后面那个用的 Kunoichi 就女忍其实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
Kunoichi、
完了，根本不懂日语。
Kunoichi 也行，
根本不懂啊。然后，但是就是话说回来，这个作品能改编成电影，我还挺意外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觉得这因为这个 IP 好久没有信儿了，我印象中。然后突然间说，哎，我们要改个电影，就是有点确实出乎意料，也不是改动画，是电影。我觉得它改编成动画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
你比如说你像找那个 Trigger 班级社做，男主是一个很飘逸的角色嘛，大红围巾，然后他有那个杀阵系统，一瞬间一口气斩掉6个人7个人什么的，对，我还挺觉得挺适合做成动画的，结果没想到改成电影。然后吧，也不知道就现在具体的班底，说是请了这个《惊天营救》的导演萨姆哈格里夫还有小林健来写剧本，
嗯，
所以就不知道具体怎么样，等吧，
嗯，
我还挺期待的，
好，
希望这个作品能出续作，
关注
或者再来个重置什么的，也挺好，
嗯，
就不知道现在玩家能不能玩得了，
那肯定有点难了，
确实有点难，
出现简化模式什么那种吧，
啊，一键必杀，可以，行，就这个新闻，
行， 咱们最近啊就赶上这个节假嘛，包括之前我和雪哥去 TGS、
哎，
有铺垫了，天叔先说两句吧。
感觉最近看的玩的还真不少，因为我们这电台都是有这个提纲的嘛，这大巴跟我这一列，哇，列了好多作品是吧，我觉得咱们可以就直接多说说这个，也是正好赶十月份开播嘛，
嗯，
是吧，咱们可以多、
啊、
多说说这方面的东西。
好，
嗯，那大巴开个头。
原来是这么铺垫的。我还以为你还要从更早开始回忆啊。
因为没有了啊。没有了。
说说最近看啥玩啥吧，因为也是算隔了一段时间嘛，隔了个假期。
嗯，
游戏的话有几个是今天下午要录那个茶会，那边要汇报，但这边呢就可以说说游戏之外的一些事情啊。关于游戏的一些那种环绕环节吧，
是
啊，首先是最近不是那个三角洲行动，一个打枪的 FPS 出了吗？也是一个免费的这个射击游戏
啊，
就是我身边很多很久不太玩游戏的朋友，就突然开始玩这个了，也是国庆假期，还有最近就身边有一些同学啊、朋友啊，就拉着我去玩。但是它里面有目前有两个模式，一个是塔科夫模式，另外一个呢是类似那个战地那种大战场模式
啊。
我们都玩那个大战场模式，
多少人对多少人，30对30，
32对32，
哦嚯，
反正就是人挺多的，我也没具体看，一看那个列表啊，
热闹
一整排呢，对，反正也算是新一代那种网吧游戏感觉，
哦，该连坐了哈，
轻度社交 FPS 吧，啊。是不是有点那个 CF 上位的感觉了？
是
啊，
嗯，
很多人都在玩这个，反正学习成本的话稍微有一点，但好像也没那么高
啊。它学习成本在哪儿呢？
可能它有一些设定比较反直觉吧。
哦，
因为它里面有个主枪系统，嗯，主枪可能就是学习那个塔科夫的，有很多配件嘛。
是
啊，那配件各种属性什么的，你可以要稍微学习一下。
哦，
然后它那个因为要选角色。分了几个兵种，每个兵种下面呢有几个角色，说是干员系统是吧？因为我没玩过战地啊，
嗯，
所以对这一块我也说不了啥，就是有一个角色系统，那个角色有自己技能，这个肯定也得学习一下、
啊，对，有区分什么的，
对。然后它那个大战场地图很大嘛，嗯，如果你想就是玩的爽一点，可能还要再看看点位，
哇、哦，
稍微去学点配合什么的，嗯，
那么复杂。
说是有点复杂，但是这游戏就是一开始玩啊会让你爽机吧，
哦，
给对面匹配的那个人机会多一些
啊，
嗯，会算是保证你的新手期的体验吧，
啊、
哦行，那样那边节目再说吧，说点动画。
行、
漩涡也是最近开播了，伊藤润二的一个经典漫画嘛，这个第一集动画画面很精致，
嗯，
很多漫画里的静态画面动起来都很有感觉，做的都是非常不错呀。
是，
有一点点奇怪，就是它前面两集啊，是几个小故事放在一起说。就单纯我的一个看动画体验上来说啊，就是如果你追求那种看漫画、看短片边看边回味的感觉，
嗯，
那动画呢，可能就少一点那种让你稍微想一想回的空间吧，因为它都是几个事情平行进行的，然后动画的编排也都比较紧密。一个事情完了立马就让你看下一个事情，
哦，
嗯，然后到第二集那个质量就下降了，有一些比较省钱的远景，那个小人也都开始糊起来了，
哦，肉眼可见的下降，
嗯，然后就是有些画面看漫画静态还是有点猎奇吧，但是一动起来就觉得比较逗
啊，
比如说这个头发大战的部分看起来就是反正我是面带微笑吧，
嗯，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啊，天数呢，
我觉得比如说大巴刚才提到头发就两个卷毛打架的故事，
对，
在漫画里这种非常规的东西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定格画面给你一些想象力，
是
但这个东西动起来如果你做的不够诡异的话就会显得非常滑稽，
对，
他这就弄得非常滑稽，搞得像两个人头顶顶两个盆栽在互相撞那种感觉差不多吧，
就大战僵尸了，
而且第二集有许多问题，就是第一集明明那么精致，它是根据一些 3D 的模型去转描的 2D，
对，
所以整个过程也是非常耗时，加上一些想做出来动态漫画的那种感觉
啊，
因为伊藤润二有许多这个大特写啊那种就是非常诡异的，
对，
包括第一集的漩涡把眼睛给转进去什么的，
是，
结果呢第二集有一些还是 维持了一定水准，但部分动态，比如说两个小情侣在沙滩上私奔
啊，那一段
跑步那一段，
嗯，
动作完全走形。还有就是爬塔找弟弟那块是，重复素材，
是
加上一些特别奇怪的人物走动的颠簸那种感觉，
嗯，
有点过于简陋了。
我记得当时我看第二集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第一集是就是他那个预告片纯属这个就是预告炸期，
全在第一集里，
全在第一集
也没期吧，那画面都有
啊。对，但是说回来，你看了那个预告片，你会觉得它一定是一个。
嗯，
就是质，就是这个，
以为都是这个质量，
对，这个财力什么都肯定是上线的、
嗯。
你第一都做成那样了，
嗯，
然后看第二集崩溃了，我怀疑他那坐监是不是离职了，没人管了。
这个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一些信息
啊，
有一个执行制片在网上透露说，我们这个动画一共就是四集嘛，
啊，
但其实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想做的非常精致，
是，
他们是 Production IG 和IG USA
啊、
嗯、和 Adult Swim。两个合作的，
对，这
他们上层
都是大头啊，
想要把这个东西尽快推出，因为这个东西已经立项
很久，
已经五年了吧？
哇，这么久！
他们想让这个东西很快推出，从第二集开始到三四，其实就已经是在压着他们去做了
啊、
嗯。
但说实话，你四集五年，那你这个制作方确实是有点问题吧？
那也不是就是直接开始做动画吧，前期可能有许多构思以及这个重新怎么把这个漫画分镜弄成这个动态。
但我觉得五年是太长了，五年做剧场版都做出来了，
嗯，
对吧？
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有点复杂。
他们也说当时有三个选项
啊，
对于这个项目来说，一个是我当时第一集已经算是完成度很高了，
是
那会儿出现这个情况之后想过，第一个是放弃项目
啊，
我们不做了。第二个是我们只做一集并把它放出来
啊，
也就是预告片里最好看那部分。
是
最后一个，就是也是目前采取的，就是放弃治疗、
啊、
按上边说做直接放出四集
啊。
那现在我估计啊，如果第二集是已经有一个端倪，出现端倪的话，第三四集可能会更糟。
是
说白了，嗯，
等着看笑话呗。
不好说、
啊、
再看看吧，
先看看吧。
对，再看看。
就大家都以为美国人就是还挺尊重伊藤润二这个作者的，
是
其实他在日本来说人气现在啊没那么高，在美国和国内吧。
对，要不然能跟 Adult Swim 合作吗？
对
对啊，就是比较喜欢出那种 cult 的东西。
就大家看了预告，看了第一集，都以为终于不是日本出的伊藤润二精选集那种质量，是真正拿他的这种画风去转成一个动画。
是，
结果现在看来还是不尽如人意
啊、
嗯。
坏事，感觉第三四集要一转暗之居了，对吧？
开始 PPT 是吧？
哎，是
拉低大家期待了是吗？
是，
然后突然可能有些画面还挺好看的。
对，
嗯，
所以说就抱着这个暗之居的态度去看了、
啊、
对，别想太多了、嗯。
那可能按这个想法，后面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嗯，
应该就是会挺好的吧。
嗯，
行吧。
嗯，可能就是因为啊，这个动画动起来有些动作，其实在漫画里它是没那么好做的。
哎，
留这点想象空间其实还挺重要的吧。
是，
对，
嗯，
接下来再往下说。
好，
好，
再说动画是这个《刀剑神域外传》《JoJo》第二季。
哎呦，可期待了。
这也是算我以前看过的一个作品吧。
好作品。
对。这次新的故事呢，就讲述这个主角小莲和他的队友啊，开始新一轮的打枪游戏比赛。
哎，
但第一集就是一些简单回顾，还有角色介绍，
是
没有太多具体的剧情推进。目前画面也都比较一般吧。
啊，
反正第二集应该就要开始打枪了，接着往下看，希望他具体战斗画面还有剧情推进啊，能够就维持一个水准
啊，
因为只有一集。
嗯。说到这个，我想起来那个，这次在 TGS 试玩，我在那个万代南梦宫的展台、
哦、
玩了那个《刀剑神域》的最新作
啊、那个什么、啊、梦境，
破碎梦境叫什么？破碎幻境
啊，一下忘记名字，
我也忘记名字了，因为只记得特热闹，就因为他这一部作品是这是二十人的 PVE 嘛，是搞了一个叫什么银河的系统，把几个世界全串一块儿了，那死掉的 BOSS 什么全复活了，所以就特热闹，然后每个人开始选。我当时一看，就是你像同人亚斯大这种，不是都是特火吗？
嗯，
大家都认识，就是一起选角色，热门全选完了，
嗯，
剩下的我选谁呢？想想我就选了莲
啊、
哦，因为我对莲比较熟悉，
对，也算是外传里面的人气角色。
而且我在玩的时候，我觉得莲这个角色其实还挺强的，他在远处，因为他用的 P90 嘛 ，P90 的连发效果特别好， 就是你在跑动中的时候能给 boss 特别多的伤害，
好压枪是吗？
对，巨好压枪，真的是有种玩夺命凶弹的感觉
啊。好，
嗯，但特希望说能不能想想夺命凶弹能不能出个续作什么的，变成一个大枪爽游，
好好的做一下，
对，
做一个第三人称的好一点的游戏，
对，做个 TPS
有没有希望呢？
是
比较渺茫，
但是我希望说能不能啊支棱支棱
啊，把这一部分补上。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心目中最好的《刀剑神域》的游戏就是《夺命凶弹》
啊，
嗯，所以趁着这个 GDO 第二季能播出来，考虑考虑
啊，做成什么质量的？你想要战争机器那种？
那有点
还是《星际战士二》那种？
我觉得都有点难吧，对他们来说。二次元打枪有好玩的游戏吗？
问到我了，
对吧？
可能突然大脑短路了。
是，
我想的都是不好玩的游戏
啊？是吗？
嗯
啊。
或者，但是我不希望他做成那种强对抗的那种。
最近不是还公布了一个吗？天数也采访那个也算是二次元打枪。
啊、
我都没把那归类到二次元打枪类。
Women of Tolga，
因为那个毕竟还是基于一个打枪的做的一个二次元皮嘛。
啊，这是叫 Fate Trigger，、
对，
是那个游戏啊、
国内叫白垩战境吧。
白垩战境，嗯啊，但是国内也有很多二次元打枪，你卡拉比丘啊这些。嗯，也在考虑做，还有那什么陈白
吗？
陈白严格意义上来说算 RPG 吧？我觉得
啊，打枪，RPG，
打枪 RPG， 嗯，叫 SRPG 嘛，书听过 RPG。
第一后裔也拉了，
对，
第一后裔真算了。
第一后裔现在大家都变成那种纯粹享受角色、享受这个人设、享受皮肤那种游戏了。
嗯、是，哎，要不出一个类似于一季二。
啊，
一季二那种模式的，
一下这游戏本身还做的还挺好的
啊。对啊，那
是它这个风格还有这个美术比较猎奇一点
啊。是，
嗯，
那换成二次元
刷人什么的，
是，那不知道换成二次元会不会合适？想想 啊，
主要还得你刚才不是提《刀剑神域》吗？我觉得还是得符合这些作品设定去做
啊。
就是你不能把一个玩法换成一个《刀剑神域》皮，那我觉得也是对原作的一个亵渎。
但不是，但你说这个作品吧，它非常紧跟这个时代潮流
啊！
我怀疑吧，这等第二季什么的，他可能是不是就加什么塔科夫模式啊？对吧？
从现实中已有的游戏构架里边吸取一些经验
啊。塔科夫，
对啊，怎么这么火的模式？你说 GDO 本身也是个打枪游戏，
啊、
对吧？你引入这个模式，大家是不是更喜欢？
刀剑神域塔科夫，
对
，GGO 塔科夫，
哎，挺好，嗯，
行行行，
希望船员好好想想啊，嗯，来点新鲜的。
好，
嗯，
继续往下说啊，这个《死神血战篇》。最新的一个季度也播了，
哎，
目前是有第一集，第一集做的还是很不错啊，有这个修多罗牵手玩的这个万姐，有个大和尚，
嗯，
兵主部一兵卫的这个万姐，这两个万姐部分都做得很好，画面、场景、意境，我觉得都是很到位，很有感觉，就他用了很多这个画面和一些分镜吧，去展现这个万姐里面的一些场景
啊，
嗯。这两段就是具体的画面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但是也是受限于原作吧，因为后期打起来大家都知道嘛，都是那种高概念对抗，这两万姐虽然也是有些概念在里面，但是到了这个真正的概念碰撞呀，真正过招也都是那么两三下，
嗯，
就没有太多那种传统热血动画里面那种有来有回，有招数有招式那种过招的一些画面，
等于就是前期展现招式这个阵仗给的很足，
没错，
但其实打的时候呢就还是这种高手对决的那种感觉，
嗯，
几下就完事儿了，
是，
嗯，
都是发气
啊，
嗯，但我觉得这种现在好多动画里面开始玩概念神这种东西，我感觉也挺难的吧，他们
哦，
可能漫画玩概念还不错，
对，
因为漫画的话
你有想象空间嘛，
对，它有那个一格一格的，有一些文字的话我们还是能看进去，
嗯，
但就是如果改编成动画，它这个战斗如果不扩充的话，我觉得死神已经算一个上限了，
是，
嗯，这季度它能把前面那些铺垫万解还有对话部分已经是做到了他们能做的一个比较高的上限了，
是，上季度那个不死不幸它不就是后期就全在玩概念吗？
他前期也算是个概念吧，
也算是概念。
但前期可能概念的话，还是有战斗画面的。
对，我觉得他前期还好，后期就有点抽象了。
啊，
我就是反正我是看不大懂后面的。
是，
嗯，有些东西你要自己，你在看那个激烈的画面的时候，你自己脑袋里还要顺着个逻辑，为什么？哎，这个能压这个，这个又能加这个。我觉得也是现在可能很多动漫作品里面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吧。
嗯，
概念神这种东西。
啊， 对，这种东西就是看漫画大家还是能看、能讨论、能聊，也是每个画面呢大家也都是有一些那种想象空间嘛。
对
对，但就是唯一的问题啊，就是动画它应该怎么办。
哎，是这样。
虽然说这个战斗没有那么多展现机会啊，但大家对于这个战斗力的讨论又重新回到了过去那种感觉吧。
哎，
因为还是有很多概念能够比拼，有一个能够让大家呀战斗力叠盒子的环节。嗯、大家还是能够去来那种很复古的排排顺序，
哎，
排排这概念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啊，战斗力排名，
对
，SSS
啊，
还是喜欢这个，
对，就是这块看的话还是挺有意思吧，
啊、嗯、正好前几天放了一个死神的那个剪的那个宣传片嘛、
啊，
那个动画播出的，从初代开始剪
啊，
我看了那个，哎，剪的挺好，
对，
其实可以看一看。
看看后面动画的话它能不能还再加一些吧。
哎，
因为后面再往后啊其实战斗也不太多啊、看看还能怎么扩充。
是
希望能够多加一些原创东西
啊、
已经加了很多原创啊。
哎，你希望比如说你在看动画的时候是希望它原创多点呢，就漫改作品
啊，
原创多点还是原创少点呢？
漫改作品啊，其实漫改作品以前我觉得它就是希望原创能扩充，但也希望这原创能够做得好一些嘛。
啊，
嗯，
我觉得是不是因原作而异？像死神这种结尾有点遗憾的作品，许多东西感觉可以更多通过漫画展现，但没有弄出来的东西，
嗯，
是不是希望可以借由动画化机会多掌握一点、
啊？那比如说最后结局他给你弄了个新的结局，这个你会接受吗？
其实我能接受，但、
啊。
就是一定要符合这个他之前的铺垫和设定
啊，不能瞎
就不要最后唐突一转、
啊、
来九十度漂移什么的，千万不要这样
啊！
对、嗯，因为以前追一些大长篇，中间插入原创的一些剧情故事都很正常，
是，
但是好看呀，还是都能接受的嘛。
嗯，
就有些太水了，纯粹就是填充那种，
比如弄一总集篇，
那个就没办法，
24集，然后放到第22集、23集给你弄一总集篇。
其实你看火影也好柯南也好，它中间都有大量的这个原创填充嘛，就 TV 动画
是
早期柯南有些单集是相当不错的，甚至有一些概念可能会反哺到原作
啊。对对对，
同样火影有一些单元回啊很水很无聊、
嗯、
不过有些呢其实对于一些配角的人物塑造
嗯
就有很大帮助，
是
有些是搞笑的，也有可能是一个励志的小故事。
哎，
它跟原著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原著的前后结尾呢没有什么就呼应之处。
嗯，
但它对某一个角色可能会有一个塑造的作用
啊、嗯。其实我也比较赞同，就是你既然出动画，就不要完全按照漫画的路子去一板一眼去改编。
你能做原创的这个空间，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做嘛。
对，给了你这个机会了，你好好把握。我甚至我不介意说你到最后搞一个平行的结局
哦，
对，就这样会让你感觉看动画跟看漫画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嘛，你才会有动力去再去看一遍。
嗯
嗯，
也挺好的。
那接着往下说。
好，
反正这个每次追假面骑士啊还都是能跟大家说两句，这次加布感觉还是能够再往下说很长一段时间吧。
哎，
目前是看到第六集，
都第六集了，我就看两集，然后之后就没看。
就居然呀、啊，每集我都能看下去
啊，
都觉得做的还不错。
然后吃薯片看，
对，能够吸引我吧。
嗯，
最近就是二期登场嘛，这个自由撰稿人男二号叫这个新木田半斗
啊，
半斗呢是因为家人和老师啊都被这个砂糖人给杀了，为了复仇。接受了身体改造，成为了一位这个假面骑士
啊、
哦！
而且他这个假面骑士啊，不是有一个面板数据吗？
嗯，
他的面板数据算是非常低的了
啊，还得成长呢。
第一次登场呢，就是刚刚改造完，拖着一个虚弱的身体展开战斗。
哦，
这部分剧情呢和战斗都是比较到位，符合故事和人设。
嗯，
这个角色信念、目标和战斗风格。都给观众留下了比较深刻印象吧。
嗯，
也是一个苦大仇深有一些昭和气质的男主角。
确实，
那他这算有点反套路吗？因为以前这二期一登场大家又说保护期啊或者什么的是吧，就是得相当威风一阵
啊。
但看这意思是不是最开始他也是半死不活在打呀？
对，就是刚改造完就出来要战斗了。
哦，
也是一个很虚弱状态。
是这么一说确实反套路。
嗯，
算是往回给 倒了一些致敬的一些老骑士嘛。
那回头我看看
啊、嗯，你可以看这一集。
没，我还是顺着追下来吧，因为之前毕竟两集都看了嘛。
啊，
是因为出差，所以当时一断就断了好久，
是很正常。
嗯，
希望后面还是能够保持一些惊喜吧。
嗯，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新编不出来一些好看剧情，往回呀找一些经典桥段给改编一下
啊
啊、用进来也不错嘛。
嗯，
毕竟你是一个每年都要推出的一个剧，就不可能会有太多的新的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东西。
是
啊。行，那我就先说这么几个。
行，那我再说几个。
天书来来，
我这刚开播嘛，这十月新番，这第一集、第二集的，有的就断断续续看了一点
啊。
首先呢是续作 MF Ghost， 之前说的开车的那个
啊。
第一集啊，它没废话，其实就是接续上一季的一个结尾，说要跑泸沽湖赛道了。
嗯，
照例呢，先是一些选手跑单圈刷一下这个成绩
啊。
片桐好像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已经进前十了
啊。
另外一个天才选手呢叫贝肯鲍尔，是开保时捷的，我记得他是
啊，
也是跑了一个相当棒的成绩。
这不是德国足球皇帝吗？
然后算是为之后比赛做铺垫吧。
是、
也引出了一些其他的第一季没有太展示的角色
啊。
希望之后剧情呢依旧比较紧凑，
嗯，
不要有一些斜的歪的，
是，
但是是不是斜的歪的还是得跟原著来
啊。
另外呢还再说一个续集啊，就是新网球王子、这次回归了。
好、
他这讲的也挺赶的，因为目前节目播出时候我只看了一集，他也只出了一集。
嗯，
他用半集的时间迅速讲完了美国队与瑞士队的一个半决赛
啊、
等于他们晋级了一个决赛席位，美国赢了。半集夸夸夸就把所有的比赛都给展示完了。后半集呢主要是讲了一下日本队与德国队之间的一些简单交流和日本内部选手的一些练习对打
啊，
为之后的日德的比赛做铺垫。
嗯
嗯，我觉得作为运动番而言啊，新网王动态挺少的。要说比以前的网王有什么进步吗？有，那肯定有，就是打起球来吧，它是有背景的，不是以前像宝可梦似的，上面皮卡丘，后边就全变成那种光的调动，对对对，就变成那种东西或者闪光的背景。这次很少，都是有完整背景展现的。
啊，
不过它有一个优点，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向作品，大家毕竟也不是都看球类嘛，
是
网球王子嘛，那不是网球，重点
是
王子。对，男性角色的面部都还是非常帅的，不走形。挺好
啊，那肯定。
嗯，虽然我觉得他们说话有点拿样，有时候有点小尴尬，但各取所需吧。我这种路人粉也是看这个技能展示来的
啊。
嗯，挺好的，这个分
是看完这再看舞台剧什么的。
嗯，对，
因为好多那个演特摄的演员，他们都是演网舞出身嘛。
嗯，
然后还有好多就是通过网舞或者通过一些舞台剧，然后逐渐成为这个主流影星。
嗯，
挺多的。
现在舞台剧已经成为这个二次元产业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了。
对哈、
只要尤其是女性向作品就基本都配套
特合适
出舞台剧。
是游戏也出，动画也出，什么都出，我觉得算是挺独特的一个风景。
行，接下来呢谈谈那个关于地球运动。
哎，好作品，
目前出两集，但昨天我只看了一集。其实看完之后啊，跟我的预期还有点差距
啊。
大家都说这个动画好，它的内核以及对于这个情节展现其实非常有张力，但动画我看完之后制作顶多中等水平吧，只能说节奏也比较缓，它里边有大量的独白对白，
是，
所以动画看下来可能有点拖感觉。
因为它原作其实一开始也是这么个感觉，
文字展现是吧。
对，
就是主角最开始目前还是个小学徒嘛，
嗯，
他在一个神学统治的社会之下呢，他没法去追求科学，
是，
虽然他心里是有这团火的，
嗯，
但他的本能不是说本能吧，他大脑其实一直在管束着自己
啊，
限制自己，直到他遇到了一个科学家，也可能之后会遇到一些这种以生命换取真理的这种人，
是
见识的这种行为，他自己也投入到研究之中。
嗯，
目前来看第一集其实能就埋下了许多这个剧情的隐患点什么的，
是
还挺不错的。而且它里边上来是一段非常残忍的行刑戏
啊。对，
是今天健次郎配音的诺瓦克，
又今天健次郎
是一个异端 行星官，
是、
啊、专门调查和处理这些科学家的。
对，这有算是漫画中的最大反派吧，我觉得。
对啊，
嗯，
就是
适合演坏蛋。
对，他里边最漂亮的一幕，当然就是第一集最后看到那个星空的时候
啊，
感觉相当棒。
对，
但除此之外，我觉得动画相对来说一般，可能这种比较重视对白的，
嗯、
没准儿读漫画或许更能自己掌握一下节奏，
文字量比较大，
对对对，
确实文字量很大。
嗯，
而且他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就这个作品他没有那么宏大的场景，
嗯，
他算是这个历史中的一个，算是某一个小沙子那种感觉。
对，他更聚焦到是那个社会环境下的个人。
对，而且他是一个、
嗯、
实际上他是一个群像剧，他不只描写的说这个主角，到后面还会有新的其他角色不断的登场，
嗯，
然后他们会在这个历史中担任某一个算是很重要的职责，然后去就是或者类似于像说探求者这样的这种职责，反正就前仆后继嘛。 嗯，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就是初期如果你看起来很不爽的话，可以忍一忍，
嗯，
坚持坚持，可能
等一等，
对，三级定律嘛，
对
对，坚持到第三级的时候看进去了，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嗯、
那过段时间再说，
是
好，
不着急。
要看不进去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抽奖
啊！
啊，
是看看漫画
的漫画版本，
漫画对漫画我是一口气看完的
啊、
哦，很精彩，
可以。因为漫画我觉得它优势是你能自己掌握这个节奏，
对对对，
嗯
嗯，
什么时候塞个书签一合就先停到这儿了。动画有时候你点个暂停，你去干别的，有时候你再接回来不是那感觉
哦，这样
对
啊。嗯，是
或者页面一关我忘了这事儿了，就没看了。
是
我有一些作品其实因为这种情况就断掉了。
还能这样哈、啊、
嗯
嗯，行，
忘性大
啊、
嗯、再说几个吧，再说一个我非常期待的，也是续作啊，
哎，
时隔得有六七年的续作，七年了吧，
嗯、
夏目友人帐第七季。
好
啊、
还记得前面讲什么事儿吗？
我
他前面事太多了，
我隐约记得，我记得第六季是不是讲那个闯地产家的那个宴会的事儿
啊？
里边还有不少这个妖怪打戏，当时我不太喜欢地产家的那段主线，是因为我觉得夏目友人帐你还是应该聚焦单元回合夏目跟妖怪的互动，
是还得有人帐。
对，而且他那个我觉得妖怪与妖怪沟通啊，能见到妖怪这能力啊，
嗯，
还是越少人越好。结果你去地产家，人家就是专门干这个，谁都有这个妖怪灵通，都有式神什么的。
对，
一下感觉啊、哦，我这能力是不是不值钱了？
哎，是。
就你是个魔术师，就比举个例子啊，你会变魔术。
嗯。
后来你发现那，你入职一个公司集合，
嗯，
然后集合你发现每个人都会变魔术
啊、
嗯，那就不合适了吧？
这确实。
嗯我说回第七集啊，第七集真是
奇妙的比喻，
瞎说的，瞎说的。第七集。一回来就是回归到单元回
啊，
因为这个地场啊，地场这个人啊，他在 OP 里出现了，
哎、是，
我还说是不是我靠，不会又是他吧？那还好，这第一集还是单元回，而且看了一下下集预告，第二集还是个单元回
啊，
他就讲一些
小事儿，
对小事儿吧。第一集其实不算催泪，但是能感受到一些这种对于物件也好寄托的思念
啊，
以及。其实就是思念吧，就是思念不光是人，可以是物件，物件也可能会有灵性、
啊、
它大概是浅显的，
是
浅显理解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寄托了什么情感，
对，
嗯
嗯，还挺不错的，就是真的你都不用把这一集看完，如果你是看过之前夏目友人帐并且非常喜欢的话，真的开头几分钟那种感觉就全都回
味儿，对了，
对他的展现的幽默的引入
啊，
到后来逐渐了解了一些这个小妖怪也好，或者这个东西的一些情况，到最后可能会
带入一些温情的
分别，然后给你渲染一下情绪，那种感觉就真是跟以前一样
啊、哦，那可以，
非常棒，
是、嗯。
然后第二集也是个单元回，非常期待。
嗯希望这个在漫展会看到更多年口森岁的抱枕啊。
得，
估计得火一下吧。
对，第一集里边有这个小妖怪的形象啊。
嗯。
是个稍微剧透一下，它是个变成了一个小的年口森岁。
哦。
我觉得这个
还挺可爱。
这个东西要出个小周边的话，也挺有意思的哈。
嗯。坏了，我觉得肯定会出吧。
嗯
嗯。咱不动手，国内好多厂商都也会动手。
是。
因为这确实太火了，你就算。没看过动画，你肯定都知道年后森森那个形象，
嗯，
挺出圈的。
对，那接下来再说几个啊，《偶像大师闪耀色彩》第二季，
还真看、
啊？你们都没看吗？难道啊？说好的那兄弟，
你都
就我看了是吧？
你看就等于我们看了，
我不急、
嗯、
啊
啊！
那我稍微说一下啊， 就是上一季
啊，
他在中日两国的评分都很低
啊，是。
其实我们也说了许多他的问题。这一季呢，其实只是中间隔了几个月而已，他不会有什么大改变。
对，
这也是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啊。
应该是就已经早就计划好了。
对，但我没想到的是，他是完全沿用了上一季的那个风格
啊，
这也是有点出乎。
我上一季我是二倍速看的。
嗯，
因为我觉得二倍速看完我也
已经睡着了，
对，
还是得看短视频，
是
啊，我估计一分钟能把第一季的事儿都说完了，
对，剪一下，
嗯，全员上来先是简要回顾了一下上一季的 live，
嗯，
但他没有什么画面展示，还是这个口头回顾，
哦，
啊，说之后我们还要搞事业，加油。因为他们都已经是出道偶像了嘛，都已经相当成功，都办了一个大公演了，
是。
但是呢，所有人都没有任何行动，导致这个动画片的前半部分没有任何情节
啊，
全都是在说啊，我们之后要准备什么，之后准备什么，
互相鼓励，
就是坐那儿聊，
哎，
坐那儿聊之后上天台聊
啊，嚯，
就各种
狂聊
地儿，然后不同时间的聊，
大家都是嫩搜少呢，
对，
嗯，
第一集后半段有新角色出场了
啊，
是让这个主角啊樱木真乃遇到了秦泽昭日，
哦。
秦泽昭日他不是一个新团的人吗？
是，
就让他和这个主团的主角在一个路上相遇了。
嗯，
哎，说你是这个谁谁吧，然后说啊，我呀叫秦泽昭日，也是你们这组的，我是新来的，什么什么的
啊。
他就问一下这前辈啊，就问两句话。
嗯，
说，你觉得偶像是什么呢？
啊，
你想成为怎样的偶像呢？就这俩问题
啊，
哦。结果这个樱木就愣着了，
哦，
就
直击内心，
就完全没有想过这问题啊，
嗯
啊，结果就是秦泽那块接着一电话，说哎呦那个对不起，我还有事儿，就跑了，
哦，
算是给他前辈一个台阶下，
是，
就有点像那个相亲说我家着火了什么的，
啊，
就借机离席那种感觉，
啊，
就走了，
嗯
啊，最后。咱们的主角回到这个小团体里，还跟他另外两个组员啊，就说：“偶像是什么呢？咱们要成为怎样的偶像？”又开始 talk
啊，
这个 talk 过程中，后来就从屋里聊到天台上去
啊，又聊，
对，
行，
好好好，
谈话节目。
对，然后这个片的结尾是什么呢？是如何展现这个新角色呢？就是硬来一段 MV
啊，
他们这个三人小团体叫Stray Light， 三个人就弄了一个 MV， 然后 MV 就是网络直播，户外大屏幕投放。作为一个新团，他给这资源，我觉得比这老几位开过公演的还好。
可不嘛，硬推啊！
对，没想到这种事儿如果发生在现实生活中，那这老团员肯定不干。
是，
这我们打野江山是吧？这凭什么是吧？肯定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啊！好好好，
但我感觉挺牛逼的。
恶意揣测一下，
所有的努力全靠嘴。
啊，对，
嗯，
就是我觉得你要想展现出一个人的勇敢，你最好是让他去面对什么困难，解决了这个困难，
是，
而不是说那个嘴上说，哦，我们要勇敢，我们要勇敢，不是这样的。
嗯，
但《偶像大师闪耀色彩》的处理方法就非常的
全靠嘴，
过于浅显
啊，嗯。
你要说情节幼稚，它也只是幼稚而已，它最起码有情节，但这个目前来说没有情节。嗯，你就光在凹这个人设，用嘴凹人设是不太行，
站不住。
嗯，但这些话其实咱在第一集时候都说过一遍了，
是，但看了还是很想再说一遍，没办法，
也是这个旧事重提了，
还是那个味儿。嗯，看人家隔壁的有次无次都要在上海开演唱会了。
嗯，那我再说一个吧，
行，
这个也是最近比较火动画，超自然武装当打当
啊，当
也是包含了很多超能力战斗
哎
和青春故事的一个作品，
小火。
对，漫画很多人都看过嘛，嗯，
是，
嗯，这次动画也是做得很有意思，
嗯，
改得很精致，很多色彩表现和画面分镜呢都很讲究，
是，
制作还是很能表现自己风格吧，
哎，
各方面都是很顶级动画，
嗯，
可以，
这个应该大家都会看嘛，也算是一个可能现在火出圈的一个动画，
嗯
嗯，接着往下看，看看后面改编还会有怎样的一些画面上的惊喜。
出几集了？
现在就一集，
哦，
但是如果你看过前面偷跑呢，那就不好说了，
那并没有看过，但我知道偷跑这个事儿，
嗯，挺神奇的。
我看预告的时候觉得这制作挺狂的哈，
嗯，
然后就还没来及看呢，回头看看。
嗯，行，
现在都在这个制作上面下一些很独特的功夫，
是，
觉得挺好的。 包括那个淘宝殿下也是
啊，
就是你开始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很一般的番，但是看着哦很亮眼
啊、嗯，这不就惊喜了吗？
对，我觉得挺好。嗯，
再说一个算是奇幻作品嘛，异世界题材啊、
嗯，又来
你说
《最狂辅助职业画术师》这个动画
啊
啊。
名是不是也特长？是轻改吗？
对，后边还有半句呢。世界最强战团，听我号令
啊！哇，果然是轻改哈
啊！反正也是一个改编作品吧，我具体没看他那个一些制作背景
啊、
嗯。反正就是说，这个主角和队友就冒险组队嘛，都是冒险者嘛
啊。
主角的职业是叫画术师
哦，
其实就是一个偏辅助职业，可以上各种 buff、debuff。
这真嘴炮，嗯、
对，
嗯，
现在是播两集，第一集看着一般。但到第二集突然就爽了起来，
是吗？
啊、嗯，就是那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啊，用、嗯、用嘴
千倍奉还那种感觉。
这个昨天上班的时候，大巴跟我说：“哎，天叔，你得看这个。”咔，甩了一个这个、
啊、连接、
这个、名给我说、
啊、
：“OK。”我说：“我看。”
啊，
但昨天确实啊有点累，我是今天早上录节目之前看的。
敷衍兄弟了，
我看了半集，我给关了
啊！
什么玩意儿这拍的？
对、
啊，
前半集就是第一集啊，我觉得做的就算中规中矩嘛，有队友、
啊，
然后有一个主角目标和梦想
啊。
嗯，
他那个展现啊，特别白开水。
是，
之前也有过什么异常状态什么什么，就上一季那几部
啊，
他的引入其实还都挺抓人的
啊，
他会营造出一个紧张氛围什么的。
哎，
结果这一部呢，上来先说自己的爷爷是冒险者，但
对，
因为保护自己啊，或者说因为一次冒险啊，就去世了，
很通俗啊。
对，结果一下就转到我现在呢，也来当冒险者了。结果就
开始上班了，
跟那几个人
就是同事
就开始打杀怪物，就没有营造出他的那个紧张的点，
是
或者
也没
什么
用
悬念。对，
我第一集看完也没什么感觉，
特白开水。
是，就是说有几个队友嘛，
嗯，
有一个队长性格比较好，有一个女队友比较温柔，有一个稍微有点这个性格恶劣的一个战士队友，
嗯
啊，互相有一些这个碰撞，有些摩擦。啊，等到第二集呢，这个事情都往下解决了
啊、
哦、啊！你看着像好人，其实也不是好人
哦。
看着那么狂躁呢，其实也是有他比较老实一部分
啊、哦。
嗯，行，
主角呢也是有自己的手段和能力吧。
行，
那我再看看，
我也算是另外一种欲扬先抑
哦。
实在不行，再看看抖音经典呗。
只能说呀，我这一季确实看了挺多那种异世界或者说那些奇幻题材吧。
嗯，
这个也算是其中能够挑出来说两句的一个动画。
行，
嗯，
他的重点好像不在这种设定上
啊、
嗯，因为我觉得这种设定，如果说我是真的是一个最烂职业，然后怎么让我发挥出优势，应该是像做 build 一样
啊、
嗯，弄出一个很棒的逻辑，能让他这个职业的技能发挥作用
啊、
嗯。但一般作者呢，又没有这个脑子或者没有这个时间或者心思去写这个。嗯，所以他好像把重点弄在了人的一些尔虞我诈身上。
是
啊，小心机。
主打的一个就是现在那种爽剧嘛，
行，
以牙还牙
啊，想害朕是吧？
谁想害我，我就害谁那种。
成，
异世界半泽直树
啊，
行。
个人感觉吧，就到第二集整个故事看完，这个小故事看完，比上一季度那个异常状态
还狠。
手段要狠一些
哦，
感官上要爽一些。
行，
行，
嗯，
我暂时动画就先说这么多。
看，
其实还是看了好几个那种比较通俗的异世界吧，
嗯，
但确实就是
太俗了，是吧？
对，
不好意思跟大家说都
啊，
我也是看了有一些啊，但我觉得那先不说呢，除非真的没得说的时候再跟大家
对对对
抛这个东西
沉淀一下，
对，
什么龙身呀。是吧、
啊、
对，
那些乱七八糟的。
但有几个故事性的呀、啊、也放下期再说，就别一下都给大家说了。
嗯、对。
啊，接下来说一个我看过的电影。
啊，
变形金刚起源。
哎，
好久没去院线了、上一次去是半年前吧。
对，然后票房还不错，
说
那口碑也不错。
哦，
嗯。
可能是因为口碑上来之后才有更多人关注这个电影。
有可能。
最开始的它票房好像没那么高。
啊、
哦、嗯。我看了一下这个起源啊，大家都说哎，这个怎么带嘴啊，这个擎天柱
好恶心。
对，不过我觉得还好，毕竟大家都是从好多人啊是从 G1 看过来的。
是
那会儿除了擎天柱戴口罩，基本上多数人都戴嘴。
对啊，威震天戴嘴你也没觉得他恶心，
小时候都戴嘴嘛。
对， 反而这个大哥这把口罩摘了有点不习惯，这也理解，
有一点邪性的面相。
对、
哎、
看了一下这个动画就感觉世界观整体呈现还挺新的，即便是老观众啊也能得到好多新意。
是，
虽然它的设定融了一些 IDW 漫画以及这种零几年美版那种，有那个作品名叫啥忘了，就所有编辑都有点大下巴那种，那么一个作品，它有点融了这些东西的设定。不过呢，就是新粉丝看起来没有压力，因为它讲的是一个起源故事
啊，
就从他们以前，奥利安跟 D16 以前干什么，他们如何成为擎天柱和威震天，啊，中间经历什么，赛博坦当时面貌如何。就有一个挺完整的展现
哦，我以为从赛博坦诞生讲起呢
啊、哦，又从是
起源
盘古开天辟地讲起，
那得讲到奥德赛了。
对，
嗯，
它有许多的元素是照顾粉丝的，但不是刻意展示。如果说你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变形金刚的，小朋友也好，或者这个大观众也好，
嗯，
完全不影响，因为它不占时长，都是一些路人角色呀，或者这种。在一些什么比赛里边谁都夺冠了，就这种都是老角色出场，就你不知道他是谁、嗯、其实也无所谓，完全不影响情节。
是，
嗯，这里边的擎天柱配音呢是雷神克里斯、
哦、
海姆斯沃斯
啊，
他的擎天柱我觉得算是还行，他尤其是在这个奥利安身份情况下说话非常自然，有时候可能会有点顾忌，但有时候又很大条，也挺敢闯
啊、
他的声音 OK。唯一欠缺的是他最后决战前的对矿工哥们儿的宣讲，我觉得那段差点意思，没有把这个气势给提上来
啊，作为领袖的这种，
对，或许说他是为了表现他不那么激进，想要比较这走人民群众这个路线
啊，
所以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的激昂。威震天嘛，肯定是想更激昂一点，就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权力
啊。是，
我来领导赛博坦，就他是那种可能故意要做出区分，我不知道。但如果说之后配音还是他，因为毕竟老爷子也老了嘛。
啊，是。
如果之后还是他配音的话，我倒觉得也还好，挺不错。还有斯嘉丽约翰逊的配音，哎，真是太有辨识度了
啊。是，
挺不错的，我觉得这片子如果说能有续集。我希望就按照这个世界观接着把故事讲下去，打打五面怪什么的。
哦，
嗯，
你别说，我觉得还真不可能拍续集。
因为这个起源最早这个官方也是非常的左右摇摆，
嗯，
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是用动画电影形式呈现真人版前传，但你真人版之间已经有剧情冲突了，首先那几部作品
啊，对，
嗯，就包括后来的野兽战争啊、野兽崛起，就跟早期那迈克尔贝那几部
是
已经有冲突了。结果你说这个东西是他的这个起源故事，这里边呢，如果说真是那样的话，他这里边设定又出现问题了
啊。
后来他们在上映之前吧，可能改口，就是我们这是一个
全新的
原创的世界观
啊，
就不跟以前那不是一个时间线，
把赛博坦网是算是给独立出来，
对，等于在这个比较混乱的决策之下呢，这个片儿交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卷
啊，
也真不容易了，就在这种大公司大 IP 的这种影响和掌控之下，就能交出这种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我觉得近些年你说所有的动画大 IP 的动画改编那都是挺上心而且都不错的，
嗯，
真人版就另说了，嗯
啊，
行，这就是我最近看的东西，还玩了一个游戏。
哎，
那下面再说说最近玩的游戏吧。
行，
豆哥最近挺忙的。
我是挺忙的，玩的精灵什么的，但是我想、
啊、要不天书先来，
对，得其他地方讲，我就不讲了，天书讲吧。
啊，
对，这个可能这不会上这游戏节目啊，我就在这直接说了，
请吧。
塞尔达传说智慧在线，
哎，在 TGS 时候买的，
对，
正好赶上它发售。
TGS 时候买的，但我当时没带 NS、
啊、
而且那会儿也累，咱没什么时间玩游戏，
真是
雪哥带 NS 去也都是在飞机来回的时候吧，
对，玩个魔城来着，
对、
嗯、
剩下时候没时间掏出来。
嗯，
我是回来9月30号玩的，开的档，后来10月3号给打通了。
啊，很短，
就是正常游戏时间4天给通了。
啊，
这游戏7000多日元，然后4天通了，我觉得巨不值，
哦、
就是它量跟那价格呀不太匹配啊，我觉得。
用人亏券还行吧。
啊，但我那个机器有点老，它读东西慢，所以我一般还是喜欢直接插卡。
啊，
嗯。这个游戏玩法还比较新颖，就是利用各种搭建的 就是小物件，
哎，
吸个罐子呀，吸个石头床什么的，去搭建东西，让你去到各种地方，利用各种物品之间的交互去解谜，弄一些破解一些机关，还有就是召唤不同敌人辅助战斗，
是，
还不错吧？其实从是不是从我的世界开始啊？当然，这我的世界是一个就比较广泛的游戏啊，它对于物品之间原理交互有着比较这种细致的刻画，
是，
就比如说形态、重量、密度，温度交互，
对，
以及一些这种，比如说草烧完之后烧成碳什么的，对，烧成灰，就这种东西，在这里边多少也有点体现。它是完全根据这种概念啊去做了一套玩法出来，估计他们自己内部的时候应该是觉得这个设计是 OK 的，并且进行了一定的尝试，
是，
好多这种关卡的解法不止一种，你可以用点傻方法、笨方法，就是搭梯子嘛，过，你也可以灵光乍现用到一些物品，比如说蜘蛛那丝儿就直接能爬上去之类的，也能到达高处，
哎，
但这游戏后期你玩啊，或者说长时间玩之后，会显得特别疲惫。我当时是卡在一个迷宫那儿一会儿之后，突然就大脑宕机了，不行了，
累了，
完全想不出来怎么解。
高速运转。
对，后来那个就把游戏放下了，睡了一觉，第二天，然后把这马上啊，就一睁眼就拿起来玩，然后突然就灵光乍现，有解法了，然后又投入其中，
智慧就再现了。
对，
嗯。
还有就是这个游戏我觉得比较充满实验气质，它一周目之后真正能玩的要素就很少了
啊。
一个是你自己有点追求的话，全物品收集可能补点东西，
是，
再有就是去那个梦境试炼里边挑战各种关卡
啊，
但那个东西呢都是一些比较紧张现实玩法，它对于它不是一个流程上的二周目，它只是一个扩展玩法而已。
哦，
我觉得这种流程性质游戏二周目做最好的近些年啊，任天堂里边应该是星之卡比探索发现。
好，
那里边二周目就是完全重新构建了关卡，并且最后给你一个特殊的 BOSS 战，相当于提高了一下难度，然后把之前流程再跑一遍，但你的游戏体感是完全新的，挺不错的。但这个游戏吧就没有这些内容，非常可惜。
可能这游戏就不太适合连续玩，是吗？
对，
每天玩一会儿，
烧脑，
感觉会还可以。
我是反正四天通关吧，有点急，我稍微有点急。如果这个通关时间在一个多礼拜的话，我觉得游戏的
体验会好一些，
对，体验应该最好的，都不会让你那么累。
对，
中间我是查了两次攻略吧，有一个地儿实在想不出来了，后来发现是自己思维固化了。它除了搭建东西之外，还有一个隔空取物的魔杖。利用一些距离啊，或者说你可以把一些东西蹬出来，就那块突然就把这事给忘了，把这系统给忘了，卡了一下。行，我咱公司玩这游戏人是不是不是很多呀？
还有
小五什么也玩。
对，
我之前跟小五抱怨了一下这个游戏，他说也就这样嘛，毕竟这个评分来看啊，他是塞尔达里边偏就是这个 IP 里挺低的一款，
比较符合定位的一款作品
啊。
对，但我还是希望这个
年龄层也偏低
之后，对，还能用到其他的东西上。
是，
塞尔达这游戏，我还是希望它能之后有个续作，或者这个系统就不要真的就此荒废哈。
是，
你像这个塞尔达之前的作品《旷野之息》到《王国之泪》，它之间隔这几年，其实官方也观察就是玩家的一些玩法创意，然后。其实体现到后来的《王国之泪》里，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智慧在线能不能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再出一个续作，然后通过玩家的一些创意融入官方的一些补强，最后咱们再交出一个作品了。我觉得这是最完美的状态了。
是，
再开发开发，再等一等。
对，
哎，
不过这种二 D 游戏嘛，它本身的可能体量有限，受众有限，它不会像。之前的两座那么吸引人，也没准儿
是
再看了。据说日本卖的还可以
啊，主要也，但是说实话，7000日元不便宜
啊，免完税也是小7000的，
那可不吗？我觉得5000-6000我可能会考虑考虑
啊，
7000有点贵了，
那可以等一等，
是，反正觉得日本这国度挺神奇的。
嗯，
我们俩去，就之前我们俩去逛 Bill Camera 的时候，那个电视里面还放着那个《刑名特工》的宣传片儿
啊、
哦，
这正常，他们那个这种宣传片更换非常迟钝。
对，就是他们的反应力也太迟钝了。
之前 Xbox One 宣传的时候，《龙鳞化身》就已经取消了，他、那还放龙鳞呢，
是
预告，
太牛逼了，
电头广告
是
很神秘。
我这儿就玩这些。
嗯。
豹哥说两句吧，
我就哎说说这个，还是说 TGS 嘛？我觉得这次 TGS 我特别感谢天叔，
还说 TGS，
就是
还说 TGS，
对我特别特别感谢天叔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在出发前一天我脖子受凉了
啊、
哦，然后就是变成什么了？就是我一低头就特晕
啊、
哦，就那种天就是天旋地转的晕，在飞机上的时候也是特别难受，然后天叔晚上特意过来给我按了按，
古法按摩，
古法按摩，拿了个毛巾披我身上，咔，这么摁我脖子，摁完之后真的是舒缓很多。
哎，后来去医院了吗？
没去，但是因为我最近感觉好一些了。
我怀疑是神经压迫。
我他们说可能是什么我椎管还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一歪头，挤压血管了，然后我的那个脑干供血不足
啊，
然后就会觉得晕。但是我只要一恢复正常体态，就立马就没事了。
嗯，
对，所以说就特别感谢天叔的。救我一命，
哪里哪里哪里！
突然有这个家人感谢环节，
就你知道我在逛 TGS 的时候，我就特晕，就天旋地转的，就有点醉生梦死的感觉。
本来里面就缺氧的，
对，里面就缺氧，我还有点晕，所以基本上那天要不是天叔给我摁，我真是坚持不下来。哎呦，太痛苦了。
客气客气，
然后就是这，对十一大家都出去玩了，我就在家暴躺三天，因为真是脖子这个东西受不了，
得歇，
得狂歇。嗯，然后游戏也不想玩，因为就晕恶心
坐不住。
对，咬牙把恶魔城的三部全通了，就都、那个什么多米诺三部曲还是叫什么，就是那个 NS 上的那三部曲
合集嘛。
对，合集打完了，然后五号去了一趟那个黑神话的音乐会
啊，
碰到好多熟人，感觉跟网友见面会似的。
还真是汇报最近生活了，
团建是吧、
就团建小五、然后鼠鼠，然后、
你熟人指的就是同事
Max， 这就同事是一波、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
啊、
都在那一场，好嘛，真是可热闹了
啊、
都
熟人。
对，我想想我的十一也就是干这些事儿
啊，
剩下就在家躺着，因为也累
啊。那豆哥最近这个经济链通了
啊、
安玉也是
正在打，
对，
他这么长。我的妈呀！但是一想啊，阿特拉斯的也正常。
等会儿下午可能要给大家就是按照这个评测标准和这个能够解禁范围和大家汇报一下。
是大巴一直在玩，大巴这个十一过的跟上班似的，也一直在玩游戏，全是游戏。
其实我想想，还真算是事情排的比较满吧，
对吧？
因为那个按照这个工作来说嘛，核聚变完了不得歇两天吗？
是。
我是这个星期一就简单是歇了半天吧
啊，
那都不叫歇，那就是身体开始有反应了，特别累，
哎，
睡了大半天，白天到中午可能都没醒
啊，
昏昏沉沉，对，到下午就开始这个暗喻幻想
啊，
对，
哎，那你回家了吗？
哦，我回了，但回的时间没那么长
啊，
我四号晚上就坐火车，然后五号白天。上午
啊，坐了个卧铺回来的。
对，在火车上睡了一觉就回来了。
那票好买吧？还行吧，四号还行吧？
啊，四号还行，确实。
我反正我本来说是趁着十一，要不要回趟老家看看？
对，出去一趟，
就回山东，没有票
啊。对，
在九月三十号、十月一号都没有票。
出去旅游的人非常多，就是我走的那个，我稍微早点走嘛，是九月二十七号走的。火车上都是那个出去玩的人、旅游的人，明显能看出来嘛，穿着打扮还有带东西，
是大箱子小包的什么的，
对，年龄段那个时候啊，可能都往上再抬一些
啊、
都是和这个家人
拖家带口的，
对，一起出去
是
旅个游、玩一玩。
我本来还说呢，说哎，十一要不要出去散散步，就透透气什么的、别老在家待着，但是一看全是人。后来十月几号？十月四号嘛。
嗯，
然后说去逛逛商场吧。
哦，
家旁边有个商场，就找了一个游戏厅，然后什么搞国庆活动，什么300块钱600个币。
哦，
我就买了300块钱，在那个地方玩推币机玩了一天。
要么
对我发一朋友圈，这个推币机是中年游戏宅的避风港。
好好好，
就是退币机你也不需要动什么脑子，反正你代币往里投嘛，投肉下来，下来之后就看那个东西一点点往前，
嗯，
看
打发时间
倒掉，嗯，有点像十连出货那种，好久不出然后突然出货了，哎呦特爽。那天玩了一天花了500多块钱
啊，
挣了3万多票，可以换一可以换点小东西，可以换个什么壶什么的
啊，
所以我一看那边有一个黑神话悟空联名的水弹枪啊，但是盗版的，上面印一个孙悟空，我不知道为什么
啊。
我说
悟空有枪，
对，我说我买这个，明天我去黑神话现场，我拿着去
啊，
也挺酷的。
行，
嗯，就还然后人挺多，也都是这个全家人过去玩去，还在那边玩那个推币机，然后站在旁边看，
嗯，
特热闹。然后旁边那个麦麦人满为患，还有那个。我家那附近那个游戏厅还到了个音机，
嗯，
娜迪亚以前最喜欢玩那个游戏也到了，都是人，特热闹，真是。这十一啊，出远门没戏，出进门吧也得忍受这个人多。
十一人就是很多，
嗯，是。
像我回老家的话，南昌也算是一个小型的旅游城市
啊。你那不是红色旅游对吧？
现在不光是红色旅游，也有很多那种正常的小
景
点，
嗯，
然后一些打卡点、
网红景点，
还有很多那种打卡的吃的地方。
你家楼下不就是人满为患吗？
对，我家楼下就是所谓的一个网红小吃街嘛。
嗯
啊，反正我是完全去不了那儿。
嗯，下次在你家门口挂上大巴故居，也不是故居，嗯，现居，
说的还挺狠，
也变成
还没搬家呢。
对，也
我还这，我还
现居嘛，
我还在这儿呢。
对，要不现居，嗯，变成网红打卡点了，
没道理。
在大巴楼下这个吃饭地儿，你们本地人跟外地人是一个价吗？
我们那边吃饭。不贵啊，
哦，就统一价格是吧？正常价。
南昌的物价消费应该没有那么过分吧？
都一直都挺便宜的
啊，是，
对，200块钱点几个菜，点7个菜吧，
嗯，
能点7-8个菜呢。
哦，
哎，但我听说日本好多，就现在都是外国人一个价，
哦，
自己人一个价，
两套菜单俩价格是吧？
我上次去吃了，去在哪儿，在中野那边吃一上野那边吃一关东煮，
啊，
嗯。没吃多少，要了我6000多，我觉得我操，我一定是
关东煮，
关东煮，对，我觉得我一定是，那是个网红店，我是看小红书去的，
啊，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是被当凯子了，
这么狠呀，
巨狠，
行，
嗯，反正以后再也不去，
真行，
也成小凯了，
哎，嗯，是，气死了，
嗯，我们那边吃的就是不太贵吧，
啊，
后面有家人聚餐嘛，
啊，
我们挑的都是稍微离市区远一点的店，
啊。
就是现在还没有火速圈的那些店
啊，
没办法。
你家经常家人聚餐，我看每次回去都得聚上一顿。
这次明显吃胖了，就是每天晚上啊，
嗯，
都是家里面一些亲戚一起出去吃，
嗯，
回去有个5-6天，
水果什么的，
差不多都吃了5-6餐吧。
啊，
对，
那还挺爽，
明显吃出一点小肚子，给我补充了一些脂肪能量了。
嗯，南昌也有不少好吃的。
南昌其实算吃的东西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啊，
对，
那你
就单纯的话，你想去吃东西，可能还是能够吃一些时间
啊。也难怪你那儿也人满为患了嘛。
对，就是比较火那几个地方都是排大队了。
是
这个休假放假的时候，
嗯，我还没去过，改日可以去玩玩去。
但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就南昌这段时间是。道路一直在维修
啊，哦，
有几个
市政什么的，
对，有几个比较火的点，中间都修路，
嗯，
本来就修路嘛，然后加上很多游客又排队嘛，
啊，哦，那更乱了，
嗯，很多人的体验可能也不太好，我觉得
啊，是
旁边修路呢，这个还排队，手上拿着吃的，
嗯，
地上又是灰
啊，
嗯
哦，那也是
也挺烦，
但说实话，你说人一多哪儿体验都不好，我现在看直播能看到早上起来看升旗的。那晚上10点就过去排队，
啊，
尤其十一当天，它不是大升旗吗？那就是7-8点钟就在那个地方等着。
对，
然后你要是去晚了，比如说你早上去3点钟，你过去已经很早了吧？
是，
那你也看不到乌泱乌泱的人，你毫无升旗体验。
我住的地方离那个，嗯，我们市中心那个广场就还挺近的，升旗那个广场
啊，
700-800米吧。我刚回来第一天，我就和朋友说。我们今天要去就现在去
啊，
还能稍微走两步，
是
再往后很多人就已经打地铺把位置全都占了
啊。
嗯，我们就是那天晚上去逛的话，发现已经有很多那种路边摄影师 还有很多那种
啊，架着拍那个升旗的时候那个朝阳，
还有很多打卡拍照的游客已经开始就行动上了
啊，是啊，
开始玩起来了。
对，毕竟你们那儿红色旅游挺火的，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过去就专门去体验这种升旗或者什么。
你看很多直播平台也能看到，
嗯，
有什么人晚上就是开始夜排
啊，对，现在这个夜排也算是国内就是某些景点的一个常见的现象，
算国内有些景点特色吗？
啊，我觉得它挺特色。比如说我中秋的时候我去趟迪士尼，因为正好在上
你的夜排，
外边夜排是吧？
巨排，你知道吗？就是我晚上大概是八九点钟出园，然后他专门拉出一列队，就这个时候就有人在等了。
我靠！第二天入场，
第二天入场排谁？排琳达贝儿的见面
啊。
特别疯狂
啊，
嗯！然后那个琳达贝儿生日是几号来着？就那天也是六七点钟，就里面人没，就第一天晚上人没出去呢。
吉祥物还有生日？
有啊，就给有设定嘛。
有吗？
有。然后就有人在那排，就第二天给琳达贝儿过生日。
我靠！
给人准备的蛋糕什么的，就是挺厉害的。我是没想到能夜排成这样，我一直以为
蛋糕这粉丝给他准备蛋糕
啊，
他也没法吃，
粉丝自己消化。
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嘛，
哦，
嗯，以后再怎么处理就不管了。
太尴尬了，我觉得，
嗯，
意思意思得了。
是，所以我觉得，哎呦，就没想到现在就大家可以夜排成这个情况。
哦，
有些以为夜排可能就十一二点过去就行了
啊，
哦，那七八点钟过去的确实有种这个当年 PS 二发售盛况了。
啊，
嗯，挺好。
对，也能上那种直播嘛。
嗯。
各种地方夜排，
嗯，
就带着露营的一些设备，
对，
帐篷什么的，
对，小这小凳子什么都不叫话下了，正儿八经是可以在这儿睡觉的。
然后旁边那个一些相关的地铁口啊，也有很多工作人员去维持秩序嘛，
是，
对，就让你放包放东西，嗯
嗯，
也算是义务的给大家看一看，
嗯嗯，挺好，嗯，
算是国内目前比较火、比较流行的一个情况。
是，今年十一也真是哪哪都很热闹。嗯，大家都愿意出去玩玩，去出国的也有，然后就海边的也有，然后也有朋友选择错峰出行。我有一个朋友今天去三亚了，说怎么今天去？他说我就故意的，说十一上班，然后十月八号放假。
哦，自己给自己调休。
那如果能这样，那是最好的呀。
是，当然有些时候就是事不随人愿嘛，
没办法，
吃猪六还得上班呢，嗯，挺惨，嗯。
行，简单汇报了一下，然后下午又得做一轮新的汇报。
是，
可以。这剩下的游戏内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茶话会节目。
哎，
嗯，行，那本期节目是不是差不多到这儿，
说了一些动画，说了一些这个假期的一些情况，
对，聊不少。
对，大家也别忘抽奖啊。
对，大家可以分享分享自己十一去哪玩了。
是，
嗯，
然后十月新番里有什么这个挺想看的，或者说觉得踩雷的。
是，
嗯。
重要的是抽奖，别忘了把自己地址也写上。
对，
嗯，
行，
那感谢各位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